沉静的时候，请千万控制住你的好奇心，不要单独收听清雪故事。我在藏青交界的地方当了5年兵，从来没听说过西藏有什么古格王朝的遗迹，问问胖子跟大金牙，他们更不知道了。这一下我们几个面面相觑，都坐声不得。吹得羊似乎知道一些，他告诉我们说，古格王朝的王城在30年代初期被意大利探险家杜奇教授发现，他曾经断言这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地区之一。在神秘消失的各个城市和王朝当中，古格是距离我们生活的时代最近的，但是它的神秘色彩丝毫不比精绝和楼兰逊色多少。西藏的阿里地区是一片鲜为人知的秘境，甚至常年生活在西藏的人对神秘的阿里都一无所知。那一地区南临喜马拉雅，北依冈底斯山脉的主峰冈仁波齐，是印度教、耆那教、本教包括藏传佛教共同的神山，是信徒们心目当中最为神圣的仰视之地。就在这样一个集各种神秘元素于一身的山峰之下，有一片与世隔绝的区域，那里就是古格王朝遗迹所在的阿里。古格王朝是一个由吐蕃后裔建立的王国，延续500年有余，拥有辉煌的佛教文明。但它究竟是如何在一夜之间毁灭的？历史上没有任何记载，遗址甚至还完好地保存着斩首屠杀的现场——无头洞。太多的秘密等待着探险家和考古队去破解了。这个杨所知道的关于古格遗迹的事只有这些，至于什么古格银眼就从来没听说过。可是一提到眼我就心中一动，看来离那无敌鬼洞诅咒的真相又接近了一层，因为目前所有的线索都瞄准了藏地。明叔解释道，古格银眼是一幅复杂的大型浮雕，主体是一只巨大的眼球。这幅壁画的含义，通过藏传佛经当中的记载，可能是记录着莲花生大师和智敌宝珠大王铲除魔国的事迹。那个魔国是一个信奉轮回、供奉邪神的国家。古格银眼虽然形似巨眼，但实际上在懂密宗风水者的眼中，它就是一个坐标指示图。明叔手中的经卷有一张魔国领地的地图，魔国的邪山鬼湖，包括埋藏冰川水晶师的妖塔，所有的这些信息 都可以在银眼当中找到。明叔说，他已经搜集到了密宗风水的资料。密宗风水学远远没有中原的清屋风水复杂，只要找个懂寻龙诀的摸金校尉，带着经卷到骨骼遗迹的庙宇里，对照着骨骼银眼加以印证，很容易就可以找到想找的地方。我听明叔说明了之后，心想这老港奴啊，果然是有十分的心机，把线索告诉了我们，但只要经卷还在他手里边，我们就不可能甩掉他来自个儿行动。看来呀，只有先帮他挖开妖塔，掘出那具古尸了。不过我还是劝明叔，西藏高寒缺氧，好多地方鬼见了都发愁，您这么大岁数了，不一定要亲自去。可明叔呢，固执己见，这么大的买卖不亲自看牢了，钱还不被别人赚走了。当然这不是对你们不放心，主要是想亲力亲为啊，血汗钱才吃得甜啊。当年我曾经跑过二十几年的船，别看五十来岁了，身体状况绝对不成问题。我一看说什么都不管用，只好认了，愿意去的去吧，不过出了事儿就得自认倒霉了。这么算来，这次去西藏就是四个人了，还要雇个向导，还有一些脚夫。
哎，怎么会是四个人呢？我还要带几个亲信，除了我之外要带我的保镖皮特黄，还要带我在大陆的夫人韩淑娜，他是一位古董鉴定方面的专家。另外还有我的干女儿阿香，她是我最得力的助手。这么算来，不算向导跟脚夫，咱们这个队一共是七个人，五天后出发，先到冈仁波齐峰下的骨骼遗迹。
我看了看施烈阳等人，施烈阳无奈地耸了耸肩，胖子倒毫不在乎，觉得人多热闹。大金牙冲我偷着呲了呲牙，那意思是这些个包袱你们算是背上了。我心想，这他妈港农是打算全家去度假呀，老婆孩子保镖都带齐了。正琢磨着怎么想个说辞让他打消这个念头，鸡多不下蛋，人多瞎捣乱，去这么多人非出事儿不可呀。可是这时候明叔已经把这次组队的其余成员都带出来了，给我们双方一一引荐。他的老婆韩淑娜我们都认识，是个很有魅力的女人，难怪明叔被她迷得神魂颠倒的。大金牙张嘴就管她叫明婶儿，韩淑娜赶紧说别这么称呼，太显老，反正你们之间称呼都是瞎叫，也没什么辈分，咱还是单论吧，按以前那样就行了。明叔再接下来介绍的就是他的干女儿阿香，一个怯生生的小姑娘，可能还不到二十，看见陌生人啊都不敢说话。明叔告诉我们说，阿香是他最得力的帮手，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这小姑娘都能察觉到。哎，我就好奇地问，这怎么回事啊？小姑娘有阴阳眼还是开过天目不成？明叔得意地告诉我们说，阿香的父母在阿香刚一出生的时候就把她放置在了一个与外界隔绝带有空气净化设备的玻璃罩里头，直到她两岁为止，这样避免了她受到空气的污染和影响，使得她的神经非常的敏感，可以感应到一些正常人感知不到的东西。 阿香后来成了孤儿，明叔就把她收养了下来。他不止一次地救过明叔的性命，被他视为掌上明珠。尤其是明叔和干尸、棺椁这类阴气十足的东西打交道，总要把阿香带在身边的。施磊阳在一旁告诉我说，明叔这不是乱讲，美国有一教派的人都是这么行事的。这个叫阿香的小姑娘也许会帮到我们，但是最好不要带她进藏，身体好的人都难以忍受高原反应，阿香的身体这么单薄，怕是要出意外的。可明叔那边愿意带谁去，我实在没办法干涉，于是就低声对施磊阳说，看来明叔这回豁出血本去挖那冰川水晶石了，赌上他们全家的命了，一定是志在必得，这劝呢是劝不住了。俗话说，良言难劝该死鬼，咱们呢尽量多照顾他们吧，尽力而为就行了。最后是死是活，能否把冰川水晶石带回来，那就要看他们的造化。最后明叔给我们介绍的是他的保镖 Peter 黄，是柬埔寨华侨，越南入侵柬埔寨的时候跟越共打了几年游击，后来又从金三角流落到马六甲附近当了海匪，遇到海难的时候在海上被明叔的船救了，就当起了明叔的保镖。看 Peter 黄的样子四十出头，皮肤很黑，不苟言笑，目露凶光，一看就不是善茬。最突出的是他那体型，完全不同于那些长得像猴子一样的东南亚人，非常的壮实，往那一站跟多半截铁塔似的。胖子一见披的黄就乐了，对明叔说，这名不副实啊，怎么不叫披的黑呢，有我们跟着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你根本就没必要找保镖，一根汗毛都少不了你呢。哎呀，你这个肥仔就喜欢开玩笑啦，他姓黄怎么能叫皮特黑呢，你们可不要小看他，这个人对我忠心耿耿，是非常可靠的，而且参加过真正的战争，杀人不眨眼。您让他赶紧歇菜吧，游击队那套把式算什么呀，我们胡八一同志当年那可是指挥过整个连的正规军，还有我连忙拦住了胖子的话头，让他别再接着往下吹了，然后跟明叔说，既然成员跟路线都已经定好了，那咱就各自回去分头准备，你们呢得去医院检查检查身体，如果没什么问题五天之后开始行动。明叔说 OK， 路线和装备就由胡老弟全权负责，你说几时出发就几时出发，毕竟咱这一队人马只有胡老弟对藏地最为了解。于是我带着胖子等人告辞离开，回到了自己的家里。我当即就收拾东西，准备只身一人提前进藏，到拉姆拉措湖畔去找铁棒喇嘛，请他帮忙找一位熟悉藏地风俗和地理环境的向导，最好啊还是一位天授的唱诗人，如果不能一人兼任找俩人也行。接着我就把领队进藏的任务交付给了施磊阳，他虽然没进过青藏高原，但是曾经去过撒哈拉、塔克拉玛干、亚马逊丛林等自然环境非常恶劣的地区探险，心理素质和经验都没问题。我们商议了一下，施磊阳将会带队抵达狮泉河，与我在那里会合，尽量轻装，装备补给之类的东西则暂时留在北京，由大金牙看管，一旦我们在冈仁波齐和森格藏布之间的骨骼遗迹当中找到那座塔墓的线索，就由大金牙负责将物资托运到指定的地点。 一切交托完毕，第二天我就独自出发，先行前往西藏。在西藏的中南部，喜马拉雅和念青唐古拉之间湖泊众多，大大小小星罗棋布，数以千计，稍微有点规模的都被藏民视为圣湖，如果湖畔还有雪山，那就更是神圣的无以复加。这些湖的名字里都带个错字，比如说纳木错、扎尔南木错等等，每一个都有无尽的神秘传说。我的老朋友铁棒喇嘛还愿所在的仙女之湖就属于这众多的湖泊之一。从嘎瑟下了车，向南就不再有路，只能步行了，或者花钱雇牧民的马来骑乘。这里不是山区，但海拔也将近4500，我在牧民的带领下一直不停地向南。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深入西藏的腹地。高原的阳光让人头晕，天蓝的像是要滴下水来。我雇的向导兼马主是个年轻的藏民，名叫旺堆。旺堆将我带到一片高地，指着下面两块碧玉般的大湖说：
左面大的永马卓扎措龙宫之湖，右面小一点点的拉姆拉措悬挂在天空的女仙之湖。
人所饲养的牲口不能进圣地，于是我和旺堆找平缓的地方向下徒步朝湖边走去。我们两个人徒步绕湖而行，由于不是特意来朝圣，所以不用一步一磕头，走在湖畔不时的可以看到朝圣者的遗骨，他们已经和圣地融为了一体。远处一个佝偻着的人影出现在了我们的视野里，从他背上那些显眼的黑色护法铁棒就可以知道他的身份。但是他的举动很奇怪，显然不是我们所见过的那种绕湖的方式，就连藏民旺堆也没见过他那种动作，好像是在进行着某种古老而又神秘的仪式。OK， 刚才各位收听到的是《新清雪故事系列之鬼吹灯昆仑神宫》的第5集，欢迎您明天晚上同一时间继续收听。